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非勤机构预测澳洲将面临消费衰退，新州关闭165家免费新冠核酸检测诊所。最新澳洲怀孕研究报告出炉，澳洲邮政将裁减数百个工作岗位。联邦政府公布电动车发展计划，澳洲四个城市跻身世界前50最富城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非勤预计澳洲将出现消费衰退，尤其是新州和维州的状况最差。作为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非勤在三月商业展望报告中批评澳洲储备银行最近的两次加息完全没必要，只能给很多家庭带来麻烦，促使澳洲的经济前景进一步下调。非勤认为这种下调将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方面，预计今年年底的家庭支出将低于年初。澳洲储备银行已经连续10次加息，目前的现金利率为 3.6%， 一旦加息的影响完全体现出来。对于60万澳元房贷来讲，一年的还款额将比加息前多 1.4 万澳元。德勤表示，由于建房活动减少，出租房源减少将导致租金上涨，租房住的人亦会感受到这股冲击。德勤经济学家史密斯对媒体说，2023年开始建造的住宅将是10年来最少的，比2021年的开工数量低近7万套。数据显示，新的住房供应只能勉强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做不到缓解严重的供应不足。而且由于供应方面的很多挑战没有解决，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善。德勤已经将澳洲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 1.5% 和 1.2%。除了疫情期间，这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消息，由于对服务需求的减少，新州165家免费新冠 PCR 核酸检测诊所将在几个星期内关闭，这个将节省数百万元支出。新州卫生厅长 Parker 4月19日宣布，新州165家 PCR 核酸检测诊所将在5月13日前全部关闭。现在民众对这种免费诊所的需求已经减少，这些诊所正在花费新州本来根本没有准备的钱。帕特说，自1月份以来，由于健康建议、检测行为的改变和快速抗原检测 IAT 的增加，民众对 PCR 核酸检测的需求大幅减少。仅今年一年， PCR 核酸检测诊所的运营和人员配置就花费了1100万至1200万元，这笔钱应该投入到新州其他医疗服务中。帕特说，现在新州将过渡到一种新的新冠病毒检测模式，这种模式将更具成本效益，更好支持社区的需求。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说，现在大多数人认为 IAT 检测是最方便的选择，不过对于有重症新冠肺炎风险的来讲，还是应该进行 PCR 核酸检测。现在私人病理服务机构将继续提供医生或护士要求的 PCR 检测，并提供转诊，这样就能够确保有效快速的诊断，确保风险最大人群能够及时获得抗病毒治疗。综合消息，杜威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发现，过去一年基于种族的冒犯、人身攻击和袭击事件减少，澳洲华裔社区对澳洲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信任感。报告发现，1/3的澳洲华裔因种族原因受到不同对待，1/5被冠以冒犯性称谓，比两年前下降了 10%。报告遭受身体虐待为威胁的华裔人数从 18% 降至 14%，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下降。很多澳洲华裔将2022年爆发的针对社区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归咎于中国新冠疫情应对引发的不信任。现在随着疫情进入第四年，记忆逐渐消失，紧张局势可能缓解，30%访者表示对澳洲的生活和文化感到自豪，有强烈或适度归属感。越来越多的澳洲华裔认为澳洲是非常好或好的居住地，占 92%， 比前一年上升了 9%。 自2020年开始这个调查以来，这一比例上升了 15%。 另外调查发现，澳洲华裔对民主的热情更高，48%受访者表示民主比任何其他治理结构都更可取，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14%。澳洲研究所项目主任 Jennifer H. Churchill 说，近年来澳洲华裔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一些人对澳洲的忠诚度受到了质疑， 了解这些问题对澳洲华裔如何看待自己在澳洲社会中的地位的作用，对澳洲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现在澳洲华裔和更广泛的澳洲社区联系日益紧密，这个对社会凝聚力来说是非常积极的现象。澳洲现在有140万人有华裔学童，占总人口的 5.5%，该群体在联邦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个研究所在2022年9月底至12月中旬期间调查了1200人自称是华裔社区成年人的受访者。综合消息，本财年结束前，澳洲邮政总部将裁减数百个职位。澳洲邮政表示，面对不断上升的财政压力，该集团希望精简其业务。虽然目前仍未确认将被砍掉的职位的确切数量，但据了解，约有400个岗位将受到精简企业支持办公室行动的审查的影响。澳洲邮政之前警告说，其信件业务的亏损不断扩大，正导致严重的财务困境，威胁到其长期的可持续性。自2015年以来，澳洲邮政今年出现首次全年亏损。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就一系列支持运营商的措施进行磋商，包括提高邮票成本和减少信件交付的频率。澳洲邮政发言人4月19号表示，信件业务持续亏损，包括增长放缓。澳洲邮政正在引入一个新的运营模式，以简化我们的业务和运营支持结构。这个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澳洲邮政应对它所面临的财务压力。澳洲邮政强调，一线工作不会受到精简过程的影响。上个月，澳洲邮政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告诉媒体听，他相信该集团的足迹在5年后会更大，因为该集团正在探索扩大不同的模式，包括自助服务亭和全国各地的包裹柜。关于邮政服务现代化讨论文件的咨询将持续到4月27号。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发布了他的第一份电动汽车政策，并概述了他计划如何消除人们购买电动汽车的障碍。政府电动车策略三个重点领域是电动汽车的供应、支援普及所需的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及司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根据该策略，有6个预期结果，人们购买电动车时有更多的选择，减少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加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的便利性，增加当地制造电动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和未来老年的电动车材料回收，令到电动车更经济实惠，令到人们能更便宜地驾驶他们的电动车。该策略的另一个关键支柱是引入燃油车辆的效率标准计划。该标准要求汽车制造商满足其整个车队的某些废气排放限制，否则将面临处罚。该标准的设想是，去鼓励汽车制造商销售电动汽车或更省油的汽车，以保持在碳排放限制标准范围内。新公布的电动车策略说，政府将同利益相关者协商，为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设计燃油效率标准。该标准和主要发达市场的现有标准大致一致，并为实现我们的排放目标做出巨大贡献。政府没有包括增加电动汽车数量的目标，而是表示政府希望改善向澳洲人提供购买电动汽车的选择，并令到价格更具竞争力。联邦政府的电动车策略表示，政府将继续监测汽油消费量的减少将如何影响预算，以及未来任何道路消费者收费以取代消费税的必要性。到2026年，政府将对这项策略进行一次重大检讨评估。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纽约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拥有的百万富翁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澳洲雪梨市得知新世界上最富有城市的前十名。在全球最富有的50个城市中，美国击败了所有其他国家，共有10个城市位居榜中。澳洲高居第三，有4个城市进入前50名。雪梨排名在第10位，拥有126,900名百万富翁和15名身家10亿元以上的富翁。原本澳洲的富豪榜上财产最多的头两位英万富商在帕斯，即铁矿女王莱恩哈特和铁矿大亨富列士。东京以29万名百万富翁和14名10亿富翁排名第二，而三藩市湾区以28,500名百万富翁排名第三，但10亿富翁的数量要高得多，有63名。最新的调查结果由投资集团 Henley & Partners 编制， 你研究了全球97个城市的财富数据，这些数据考虑了城市中百万富翁和十亿富翁的人口数量，以求2012年至2022年这些城市高净值个人的增长百分比。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